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6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粤语新闻。今日系7月15日，礼拜四，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嚟环球要闻。今日嘅主要内容包括：美中领导人都将出席 APEC 峰会，继续角逐影响力；美参议院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禁止进口新疆产品；盟友庇护所行动话，美国将开始空运转移帮助美军的阿富汗人；英美疫苗覆盖高， Delta 株来袭，住院病故又攀升；比照美苏冷战，全美官员有意设置美中热线；报复性出游，美国护照申请积案达200万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的视频会议将在星期五召开，主题是对付和结束新冠病毒疫情，支持全球经济复苏。预计今次峰会将成为美国和中国继续角逐影响力的最新平台。白宫星期三宣布，拜登总统将参与今次由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主持的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将向各位领导人介绍美国为亚太地区提供新冠疫苗的最新情况，并提出一个有利于共同繁荣和包容性的经济议程。白宫的一份声明说，这个将是拜登总统首次和亚太地区多个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接触。他会强调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对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6日将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会议，讨论应对新冠疫情及促进经济复苏的做法。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月上任以来，和中国领导人首次同时出现在一个亚太事务论坛上。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川普政府的多项对华政策，与此同时继续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深入评估。美国参议院星期三通过了禁止进口来自中国新疆的产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个是华盛顿惩罚北京的最新努力。美国官员说，中共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持续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这个法案将设立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制度，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会推定凡是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都使用了强迫劳动，所以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参议院两党议员无异议通过了这项法案，会将证明无强迫劳动的举证负担转移给进口商。美国目前的规定是，如果有合理证据表明存在强迫劳动，将禁止进口该产品。这项法案还必须获得国会众议院通过，而且两个院的版本必须协调一致，才能够送交白宫，由总统拜登签署成法律。美国持续撤离驻阿富汗美军，将在8月31日全面撤离。美国定于今个月开始用飞机将数以千计的人转移出阿富汗。白宫星期三宣布为很多等候特殊移民签证的人启动盟友庇护所行动。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协助撤离的对象包括在过去20年战争期间帮助美国军事人员的阿富汗口译员和笔译员。 在七月最后一个礼拜，从阿富汗起飞的避难盟友航班将优先提供给已经申请美国居留权的申请人。白宫秘书普萨基以安全考虑为由，拒绝透露首班航班中有几多阿富汗人，以及抵达美国后将怎样安置。另外，拜登政府亦正在考虑撤离阿富汗人后的安置地点，包括国外及美国的军事设施，等他们在等待签证申请以及审核的时候能够有暂时的住所。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星期三表示，国防部已经将几个海外基地列为候选备案，但目前还未做出最终的决定。COVID-19 的高传染性 Delta 变种已经在111个国家地区出现，上个礼拜造成全球确诊数攀升。财经媒体市场观察引述纽约时报的追踪数据指出，美国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13号已经攀升到单日新增25,661例的水平，比两个礼拜前增加 109%。住院和病故人数亦再次攀升，确诊住院在13号上升到单日新增约19,700人，比两个礼拜前增加 19%。单日染疫病故的330人亦相较两个礼拜前增加 17%。虽然新增确诊大多数来自好似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德州及内华达州等疫苗接种偏低的地区，但是好似疫苗施打较多的纽约州，13号的新增确诊655例亦都比两个礼拜前增加了 103%。在英国，超过 90% 的55岁以上成人已经完整接种疫苗，但在 Delta 株扩散后仍然不能够彻底减少住院人数。虽然需要住院的比例已经远低于前几波疫情，最近几个礼拜入院治疗者又开始快速增加，而且有些人仍然会变成是重症。拜登政府正在研究和中共政府建立紧急热线的可能性，类似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热线。当年美国和苏联的红色电话令到华府得以直接和克里姆林宫沟通，避免核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4号引述一名政府官员和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中热线构想仍然在初步阶段，华府当局亦尚未正式向北京提起，但拜登政府希望有一个快速沟通工具，以强化能够减少美中冲突风险的机制。CNN 引述这两名消息人士的话讲，与北京建立热线可以令到美国总统拜登或白宫国安团队高阶官员得以即刻拨打加密电话或发送加密信息给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或者是他身边的官员，例如可以分享有关突发军事行动方面的紧急消息，或发送有关网络黑客的警告信息。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官员持续推动这项计划，但仍然有很多重要的细节需要解决，就连中国是否同意使用有关设备都不得而知。美国国防部和中方之间已经有类似的热线，原本专门为应对军事事务，但目前很少派上用场。美国国务院14号表示，该部正在增加人手，以因应多达200万件的护照申请积案。申请者恐怕要等到12-18个礼拜才可以拿到新护照。国务院领事事务局负责护照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安特表示，由于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目前有比平时更多的美国人申请护照，以便出国旅游。国务院护照办公室因为 COVID-19 大流行，以致人员没办法上班，护照申请积压因而多达150万-200万件。安特说，现在才申请的人可能甚至要等到今年秋季才可以拿到新护照，就算是给了$60加速件处理费，亦都还是要等12个礼拜，视寄件的时间而定。目前没有护照有打算出国旅行的美国公民，恐怕就要另作打算了。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彭斯促拜登在正形成的冷战中对抗中共。四川传出人感染 H5N6 禽流感病例。改善东北走廊铁路计划耗资1170亿美金。美国散户炒股退潮，迷因指标股自六月高峰腰斩。关系正常化一年后，阿联酋在以色列开设大使馆。在中国籍工程师巴基斯坦巴士爆炸，至少让13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礼拜三呼吁拜登政府就川普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步步紧迫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行动。据华盛顿国会山报报道，彭斯在保守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详细讲述了他希望拜登总统针对中共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就中共病毒疫情在那里爆发，以及北京不断打击人权，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彭斯的这一番讲话是他在今年的第一场演讲，预计他还将发表多次以政策为关注重点的讲话。因为彭斯似乎将继续受到公众的关注。这一名前副总统承认拜登政府保留了川普时代的一些政策，譬如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他警告说，在与中共的冷战正在形成之际，拜登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持对之施加的压力。我们选出的领导人必须以川普彭斯政府已取得的进步为基础，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将美国人民和美国价值观放在首位的方式，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野心。而且只有一个自豪、自信和团结的美国才能够应对中共的挑战。近日，四川巴中市传出人类感染 H5N6 禽流感的病例。据中共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卫生健康局农业农村局15号凌晨联合发布的通报话，居住在四川巴中市巴中区的55岁男性患者在6月30号出现发热症状，7月4号收入当地医疗机构救治。6号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这名患者被咽拭子标本检测，结果是 H5N6 病毒阳性。同时，有关部门对患者屋企及其附近18户农户饲养家禽进行捕杀、环境消毒。根据研究，禽流感一般高度针对特定物种，但在罕有的情况下会跨越物种界限感染人类。禽流感传染给人后的症状和其他流感的症状很相似，有发烧、头痛、咳嗽、肌肉痛、结膜炎等症状。严重的人会出现呼吸问题和肺炎，这些会危及生命。据悉，2014年5月至今，中共已经通报32件人类感染 H5N6 的个案。美国东北走廊委员会星期三提出一项耗资1170亿美金的15年计划，旨在重建波士顿至华盛顿之间的东北走廊铁路线。这条线路是美国最繁忙的一条铁路线。提议中的改进项目将包括对铁轨、隧道、桥梁和车站的维修或升级，并提供更快速的火车旅行。东北走廊委员会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袭击之前，这条线路每日运送80万名乘客。东北走廊委员会由国会创立，委员会成员是州和联邦一级的交通官员，以及国家铁路客运公司 Amtrak 的官员。委员会成员在声明中说，这项计划将在当下至2035年期间为全美创造170万个就业机会和900亿美金的收入，从而有助于美国经济。在标普500指数今个礼拜继续创造历史新高的过程中，一些投机炒作的热门股开始原形不露。今年华尔街散户族涌的迷因股近期跌跌不休，几档指标股的股价从六月的高峰已经腰斩。反观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星期三收报149美金，续创历史新高， 今年已经稳定地上升了约 15%。今年美国散户最爱的迷因股代表作是 AMC 公司。这家全球最大连锁院线的股价今年飙升惊人的 14.7 倍。从去年年底的2美金附近一度飙到6月初的72.62。但是星期三的收盘价是33.43。短短一个几月的时间大跌 54%。AMC 公司今年首季每股亏损 1.42 美金，已经比去年第三季的每股亏损 8.41 美金显著缩减，是一家被炒作为经济解封后有转机的公司。另一个知名的迷因股是游戏驿站 GameStop， 今年股价到目前为止大升 7.8 倍，年初由19美金一度短短一个月内飙升到347美金，随后又快速跌到40.5美金。六月，华尔街再度炒作迷因概念股的时候，最高升到344.66。礼拜三已经跌到167.62，跌幅是51.3%。礼拜三，阿联酋成为第一个在以色列开设大使馆的波斯湾国家。阿联酋新设的驻以色列大使馆位于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大楼。史上首位阿联酋驻以色列大使哈贾在使馆外升起国旗之后表示，两国自关系正常化以来已经首度举行了贸易和投资机会的讨论，签订了经济、航空、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重大协议。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表示，自双方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6.75亿美金，而且还会继续增长。上个月，以色列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设临时大使馆，并在迪拜设立领事馆。去年，在美国前总统川普调停与力促之下，苏丹、摩洛哥、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签署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礼拜三，巴基斯坦北部一部巴士发生爆炸，坠入深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目前还不清楚爆炸是由路边爆炸装置，亦或是有人在巴士内部放置爆炸物品引起的。巴基斯坦官员表示，这部巴士爆炸看落是蓄意破坏。据路透社报道，哈扎拉地区一名高阶官员表示，案发的时候巴士上搭载30多名中国籍工程师，前往开伯尔普克图克雅省的达苏水坝工地。达苏水电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这个是中共一带一路下的一项650亿美金的投资计划，目的是将中国西部和巴基斯坦南部的瓜达尔海港连接起来。在过去的几年来，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和当地巴基斯坦建筑商工人一起在这里从事达苏水电项目和其他的几个项目。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版国安法后首届书展开落，时政敏感书籍近乎清零。香港记者协会2021年言论自由年报指去年是最坏的一年。请听详尽新闻内容。2021年香港书展7月14号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去年的书展因疫情停办，而今年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首届书展。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早前讲明，参展书商应知道界线，局方不会审查书籍，但如果收到有书籍违反国安法，会转介给国安公署。有不少参展书商都自我审查，将认为敏感的书籍下架，不过仍然有书商坚持推出社运内容的书籍，捍卫香港人的声音。今年的书展有超过600个参展商出席，去年最吸引读者和畅销书籍都属于时政类或政治人物的作品，但今年明显减少，受疫情原因，连大陆民众拖住行李箱来购买禁书的情景亦不复再。据自由亚洲报道形容， 相较在去年的书展百花齐放，今届香港书展已沦为中共大外宣的展览场。报道指，多间有亲共背景的书商都占据有利位置，摆放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主题的书籍。虽然这类书在书展当中以数量取胜，但仍未能留住市民的目光。受欢迎程度和吸引力远不及介绍中国旅游风景的摊位。有小学生接受访问时表示，没有兴趣读习近平的书，还指学校送给我都不想读，因为很沉闷，我想买其他更有趣的书本。亦有小学生表示，学校虽然没有教授中共党史或习近平的思想，但校内每日都播放同一条国安法短片，但他认为自己没有被洗脑。书展场馆内仍然有坚持出售有关社运书籍的出版商，山道文化是唯一的书商，出售的包括元朗黑夜、逆权教师和假如让我滑下去等书籍。负责人杨子俊原本是中学通识科教师，前年6月12号在反送中运动被警方催泪弹击中右眼，他向媒体表示，原本还有另三本书想出版，但印刷厂拒绝。他说，自国安法实施后，要出版的书籍都被经过重重关卡才可以面世，不担心违法，而且书籍内容被多次审查都是合法。香港时事评论员人称夫子的刘瑞兆向传媒表示，他的新书《中共百年》与香港原本出版，但在书展前接到印刷商拒绝印刷的通知。而另一本以文学和预言手法的讽刺作品《万寿预言》就按计划在书展发售。他说，这个是一个不明显但实际存在的政治低气压，有形和无形出现在香港之中，有些是以法律形式，有些就以心理政治压力形式出现。低气压现在已经扩大到不同方面。有传媒方面，当局利用国安法处理了《苹果日报》，而在政治上就出现很多所谓的 DQ 或对政治人物的审查。他认为这个是凭政治判断的标准，而不是清晰的法律界线。香港记者协会7月15号发表2021年言论自由年报，标题是破碎的自由。年报认为，去年的新闻自由是历年最差，传媒及公众知情权受严重打击，传媒工作者风险增加。另外，记者协会反对港府立假新闻法，强调传媒行业都有共同守则。自由亚洲报道，记协主席陈朗星表示，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在去年属于最坏的一年，情况难以再差。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后，传媒仍然面对很多不清楚的红线。记者为自我保护，只有自我审查。陈朗星表示，我们很想知道写报道、做评论、谈及什么问题及地方会触到红线，是讲制裁、独立讨论，抑或就一些议题去做评论，都有这种情况，但我们都不得要领。一条法例这么严重，大家如果在法院听过律政司刑事检控科的代表亦讲过，这个等同杀人放火的严重罪行。他说不清楚红线在哪里，对新闻工作者和市民都是很担心的地方。对于林郑月娥警务处长邓炳强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及假新闻，港府即将就假新闻问题立法，陈朗星表示反对。他形容这个将成为传媒头上的一把刀，要求政府清楚讲明何谓假新闻。他以七一袭警案为例，指当时有传媒拍到现况，从而还警方清白，直言新闻镜头记者的笔并非一定对他们不利。 年报总编辑杨建兴指出，过去一年香港的自由在极权下被摧毁，相信未来官方对媒体的打压只会更明显。他认为有别以往，社会不再包容不同取态立场的新闻机构。他说去年太多例子影响整个香港自由空间，记者想找人做访问越来越困难，直言这个并非大家认识的香港，难以再讲出真相。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7月15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鲍威尔表示经济复苏仲未足以令美联储调整政策。美国2020药物滥用死亡人数创历史新高。美国中西部议员联盟通过决议要求重开美加边境。川普停摆与中方经济对话，拜登政府传出无意恢复。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佩洛西与蓬佩奥都出席同发言。以下是详细内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星期三教辞时候，向众议院金融委员会提交书面证词。他在证词中重申了自己长期以来的观点，亦就是过去几个月的高通胀数据主要是由暂时性因素推动的，特别是随着与疫情相关的商业限制措施取消后不断上升的消费者需求和供应短缺等因素。鲍威尔说，一旦这些因素正常化，通货膨胀就应该会有所缓解。但是鲍威尔并没有在证词中重复三个星期前在众议院另一个小组面前所做的断言，亦就是通胀率将回落至美联储的 2% 的目标水平。鲍威尔表示，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率可能会保持较高水平，然后趋于平缓。美联储此前表示将基准短期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直到美联储认为已经达到最大就业率，并且年度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适度越过 2%。 鲍威尔在星期三的证词中表示，美国经济距离取得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的进一步实质性进展还有一段距离，然后他们才会开始削减每月$1,200 million的债券购买规模。这些购买计划旨在将长期借款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以鼓励借贷和消费。鲍威尔在证词中对经济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说经济增长将呈现几十年来最快的增速。鲍威尔说，就业形势强劲，但是失业率目前上升至 5.9%，劳动力市场要恢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上个月的最近一次会议上，美联储官员预测到2023年年底之前，他们可能会两次上调基准短期利率，这个比他们此前预测的时间点要早。在鲍威尔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政府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六月份美国批发价格同比上涨 7.3%，创落2010年以来最大涨幅。美国政府星期三发布报告说，2020年美国有93,000多人死于药物过量，远远超出2019年大约72,000人死亡的记录。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主任诺拉·沃尔考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讲，这个是有记录以来的12个月内药物过量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也是由199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次。沃尔考说，这些数据令人不寒而栗，美国之前已经面临药物滥用的危机，如今的冠状病毒疫情极大地加剧了这项危机。沃尔考说，在疫情期间受高度压力的驱使，越来越多的人求助于毒品。与此同时，由于严格的疫情封锁规定，药物成瘾后的治疗亦被推迟或停止。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汉弗莱斯在推特上表示，这些数字表明毒品成瘾是比冠状病毒疫情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鸦片类药物是该数字激增的一个重要因素。鸦片类药物包括芬太尼等合成品和强口酮等处方止痛药， 占药物过量死亡原因的大约 75%。 卫生专家说，虽然处方止痛药曾经是美国药物过量致死案例的关键因素，但是海洛因以及近年出现的危险且强力的鸦片类药物芬太尼被证明具有高度致命性。芬太尼最初是合法开发用来治疗剧痛，但是如今被非法销售并同其他药物混埋一起。美国疾控中心 CDC 说， CDC 的研究显示，上年药物过量死亡案例中有超过 60% 与芬太尼有关。这些死亡数字是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从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收到同处理的死亡记录中得出的。上个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的自我隔离或其他封锁措施都未能起到挽救生命的目的。研究人员说，因这些隔离命令而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可能会减少，但是因此导致死于毒品过量、谋杀和意外伤害的人数却更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中西部立法会议星期三喺其年度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呼吁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为完全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的旅客重新开放边境。在此之前，代表纽约州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敦促美加两国制定一项共同计划，尽快重新开放边境，否则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向那些已经接种疫苗的加拿大人开放边境。美国中西部立法会议是美国州政府委员会的一个分支，该联盟包括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俄亥俄州、南达科他州和威斯康星州，以及加拿大的部分省份。由上年三月以来，美加边境已禁止所有非必要的旅行和贸易，以防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来自中西部各地的议员表示，什么是非必要旅行由个别边境人员自行决定，造成了广泛的混乱。美加边境的旅行限制一直按预延长了一年多时间，目前的限制政策将于7月21号到期。加拿大上周开始逐步放宽检疫要求，但是仅限于完全接种疫苗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和其符合条件的旅客。夏季旅行正在升温，但是大多数希望穿越北部边境进入加拿大的美国人必须继续等待。根据美国旅游协会的数据，边境的延长关闭不止阻碍了人的旅行计划，而且还摧毁了在2019年为美国带来超过200亿美元收入的旅游行业。美加边境16个月的关闭影响了边境地区的美国小企业，这些企业在没有加拿大客户的情况之下苦苦挣扎。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军机闪电到台湾，刺激中共神经，扬言将引发严重后果，但美国和台湾方面均未予以理会。习近平感危机，被称为中南海保镖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换人，新警卫局领导层都是来自野战部队。军备扩增，中共在南海岛礁建军事三角区，并开始常规飞行，违反当初承诺。美国呼吁中共要遵守国际法。默克尔访美，华盛顿满意他的对华路线吗？德语媒体称，默克尔在同拜登的会谈中将了解到美国和中国对抗的决心到底有几大。
霍氏名嘴惊爆，拜登政府和军方秘密运送非法移民到美国各地，并在节目中提供了佐证。继美国、英国、法国之后，德国成立新太空司令部，以应对来自中俄等国的威胁。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由澳洲和美国主办的多国联合军演护身军都14号在澳洲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美军派出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远征打击群以及70架定翼、50架直升机参演。澳洲则出动驱逐舰、巡防舰和两栖攻击舰等参演。此外，日本、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和韩国今年亦首度参演。法国、德国、印度、印尼仲派员观摩，演习总兵力达约17000人，为历年之最。军演仲引嚟咗中共海军电子侦察船嘅偷窥。军演开始嘅第二日，一架美军行政专机15号上昼闪电飞到台湾，降落喺松山机场，引起外界关注。有消息称，该架飞机是近期台美之间首度以专人专机方式运交外交文件，而且专机在交付呢份秘密包裹俾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专员之后，稍作停留，随即离去。该机型为 C-146A 的飞机，隶属美国军方，是德国多尼尔公司制造的 DO-328 的军用版本。除了可当成行政专机使用之外，亦能够作为特种部队作战运用，可搭载27名成员或者是6000磅货物。台湾外交部和美国在台协会均无对此作出评论，而台湾空军则表示，该专机的相关作业并非由空军松山基地所负责，台湾空军亦未与该机有接触。中共方面亦得悉了这个消息，中共国防部紧张反弹，表示严重关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扬言，外国舰机未经中共许可擅闯领空，将引发严重后果，并要求美方停止玩火和冒险挑衅，将台湾带向危险境地。但对于中共的激烈反应，美国和台湾方面均未予以理会。华盛顿时报13号报道，中共军方在南海两个岛屿上部署电子预警和监控飞机和直升机，并开始常规飞行，此举已经违反当初承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此表示，拒绝中共在南海问题上的非法主张，并呼吁中共要遵守国际法，停止挑衅行为。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军方的部署情况是空警500即 KJ500 机载预警控制飞机在5月和6月开始部署到美济礁 Mischief Reef， 一架运9即 Y9 运输机和直8 Z8 直升机在6月和7月进驻主壁礁 Subi Reef。 2020年空潜200即 KQ200 反潜战机被部署到永暑礁 Fiery Cross Reef。这三个岛礁是中共的南海军事基地三角区，可以容纳各种战机和轰炸机，还能够停靠多艘中共军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家达姆 J. Michael Dam 表示，2021年最关键的军事情势变化，就是中共的特殊任务飞机和直升机出现在主壁礁和美济礁，而感显示中共已经开始在基地进行常规空中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出席东协亚视人外长视像会议表示，美国拒绝中共在南海问题上提出的非法海洋主张，并承诺和东协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共20大日益临近之际，中共各派系渐渐以各种方式浮出水面，中共将领近期频繁调整。最新消息，被称为中南海保镖的中央警卫局亦换了新局长。中央警卫局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局长必须是中共最高层信任的人。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历来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而以往的中央警卫局局长都是由警卫局内部提升，而且有多年跟随领导人的经验。但这次新警卫局领导层都是来自野战部队， 曾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少将周鸿许已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而早在2020年11月就已经出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警卫团政委的闽南籍少将陈登磊，曾任驻福建漳州的陆军第31集团军步兵第91师政委。香港明报认为，由野战部队选拔的头领虽然在安保专业经验方面会有所欠缺，但可避免长期浸淫在中南海内受高层斗争的影响。习近平上台后因强力反腐改革得罪不少党内和军中人物，个人保安不得不加强防备，出行保安规格历来惊人。这次习近平再换中央警卫局局长，体现出他对安全的重视和担忧，亦反映出表面的平静下中共内部斗争已经到什么程度。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14号开始美国之行，还将同拜登会晤，两位政府首脑会谈中关于对华政策的议题亦是外界的关注点。此外，德语媒体还关注欧盟针对一带一路的反制计划。德语媒体柏林报刊登题为经济利益高于原则的背景文章，称默克尔在同拜登的会谈中将了解到美国和中国对抗的决心到底有几大，而跨大西洋联合体在面对中国时如何选定立场。文章说，美国对北京更为强硬的立场是川普时代的一个政策遗产。作为一个曾经全力主张和中国保持密切伙伴关系的政治家，拜登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特别的关注，不管是否出于自愿，他都必须显示出强硬。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指示情报机构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文章提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经评价默克尔在和中国打交道时遵循的信条是经济利益高于原则，涉及中国人权问题他只是在最低限度上点到即止。而德国在去年欧盟轮值主席任期内致力达成的一个政绩是签署欧盟中国投资协议，他被认为是给北京的一份大礼。而德国政治家布洛克 Elmer Brock 接受图片报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批评默克尔的中国政策好失败，默克尔和独裁政权打交道的方法太天真，想通过合作来改变中共是不可能的。他还明确指出，中共是至今为止对我们最大的威胁，中共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一个总体方针，贸易、武器和国防、间谍活动、数据和专利盗窃、投资入股、破坏社会和贸易标准，以及一带一路等等，这些对中共来讲都是一体的，而我们却将所有的这些都分开处理，认为我们可以单独来处理贸易，这是完全的失策。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非法移民措施饱受民间非议。霍士新闻主持人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7月14号披露，拜登政府征召美国军方向全美各地秘密运送非法移民，而发生的地点就在德州的卢克林空军基地 Laughlin Air Force Base。 他在节目中提供了一个佐证，一位名叫马修·白罗斯 Matthew Burroughs 的军方宗教发给下属一个电子邮件，明明白白透露了这些信息。邮件说，在接下来的几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内，你们可能会见到我们的机场上有客机在度运送无证件的非美国公民。邮件中还提供了附件，可查阅到这方面的公共事务指南。白罗斯的邮件指示下属不要影相，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任何信息。卡尔森认为，这是美国当局以军队人员发誓要服务的国家为借口，要他们隐瞒基地发生的事情真相。卡尔森说，他们从举报的人士那里得到了这份邮件，一开始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难以置信，但是这样的事情实实在在地正在发生，因为五角大楼都承认。国防部发言人米切尔 Chris Mitchell 将从卢克林空军基地起飞的航班形容为非公民的行动 Non-citizen movement， 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任务的一部分。他们打了多次电话给移民执法局，对方都没有否认利用卢克林空军基地将大量外国人秘密迁移到美国大陆其他地方。他问到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呢？而在执政时期采取严格移民政策的川普总统，在卸任之后，在公开场合一次次地猛烈抨击拜登政府的非法移民措施，指出川普的政策驱逐了成千上万的外国罪犯，而现在拜登政府却将边界变为美国史上最大的灾难。在过去两年内，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建立了太空司令部，即负责太空行动的军事机构，以应对他们认为来自中俄等国的威胁。同样出于对中俄的军事进展以及卫星发射激增的忧虑，德国在7月13号亦成立了一个新的太空司令部。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军方人士认为中俄有能力在太空中发动战争，甚至可以破坏非常先进的对手，令他们在太空中和西方平起平坐。在6月的峰会上，北约警告说，在2019年将太空指定为同陆地、海洋、空中和网络空间并列的第五个行动领域之后，如果在太空或从太空受到攻击，他已经准备好进行武力报复。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 Annegret Kram Karen Bauer 表示，太空已经成为我们需要保护的关键基础设施，德国在那里的现有太空情况中心将被扩展为新的指挥部。指挥部的主要工作将是保护为军队提供关键通讯服务和监视数据的卫星免受任何外来干扰，并在发生冲突时破坏对手的卫星运作。此外，它将解决快速增长的卫星数量和由此产生的碎片对太空中的军事和民用设备的威胁。一个新的德国军事太空指挥中心已经正式启用，它的目标是保护卫星和监测外层太空的威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默克尔离任前最后一次访美，双方强调合作。国际宗教自由千人峰会反共成共识。美父兄下周出访日韩盟，冇港媒放料的访华安排。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促北京配合调查疫情起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星期五开始。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7月15号在白宫会晤了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双方强调美德之间的强有力的合作，亦讨论了双方在俄罗斯和中国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和德国是北约的重要盟友，拜登和默克尔彼此认识并合作了多年，但美德政府一系列棘手问题上亦有分歧，包括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北溪二号管道。华盛顿担心该项目会伤害乌克兰，并增加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他们还在与中国进行商业活动合作，对欧洲的旅美限制以及德国反对加快 COVID-19 疫苗生产的临时专利豁免等方面有不同的看法。78岁的拜登和66岁的默克尔亦在一连串更广泛问题上保持了一致的意见，两人都希望加强跨大西洋关系。拜登在总统办公室举行会议前说，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是强有力的，我们希望继续这种合作，我相信我们会的。默克尔说他珍惜美德之间的友谊，提及美国在建设自由和民主德国方面起到的作用。两国政府官员说，领导人可能会讨论世界各地对民主的威胁，反击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和东欧的领土侵略，以及反击中共对先进科技的主导，结束大流行病和压制气候变化亦会在讨论的议程上。默克尔星期四一早在华盛顿 DC 和副总统何锦丽共进早餐，然后下午和拜登进行一对一的会谈和新闻发布会。 晚上将参加拜登夫妇在白宫举行的晚宴。他还将接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颁发的荣誉学位。中共政权处于最后阶段，美国国务院前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 Sam Brownback 7月13号向大纪元表示，7月13号至15号，多过80个团体约1000人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多位政要与会发言，共商盛举，与会者普遍达成反共共识。美国国务院前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说，中共对所有的信仰者宣战，尤其对法轮功的迫害最为严重。我认为他们中共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使用了最恶劣的恶魔般的手段，活摘器官是几咁恐怖，令人难以想象。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共同主席、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斯威特 Katrina Lanto Sweat 表示，法轮功受到共产党的迫害可能比其他任何团体都严重，特别是想一想活摘器官罪行的可怕程度，以及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这么多的罪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了22年至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正是2021年上半年就有12761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拘捕、绑架和骚扰。国际社会发布多个可信的报告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至今在中共信息严密封锁下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器官遗失或已被活摘器官的情况依然不断出现。好似2021年6月18号，山东临沂市蒙荫乡东如来村法轮功学员孙丕俊被迫害致死，家人查看他的尸体时发现脑浆流出，一只眼珠不见了，身体是平平的。2020年11月8号，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教师法轮功学员潘瑞军被迫害致死，御医拿出潘瑞军的器官给他的家人看，声称鉴定潘瑞军是得到脑出血死亡。潘瑞军的家人怀疑潘瑞军是被活摘器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发言说，宗教自由是一项不可以改变的权利，上一届政府国务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机制，以达到我们可以宣布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这个不是标志意义上的，是将导致行动的。我们希望拜登政府采取行动制止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而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就发生过的悲剧。美国国务院星期四7月15号表示，副国务卿谢尔曼 Wendy Sherman 下周将访问日本、韩国和蒙古，但没有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星期三放风所讲的访华安排。根据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出的通讯稿，谢尔曼将同日本官员就广泛议题进行讨论，包括应对气候危机和加强全球卫生安全。谢尔曼还将同日本和韩国共同举行联合会议，讨论在朝鲜和其他问题上的合作。声明说，他将在首尔停留，然后前往蒙古，整个行程将从7月18号至25号结束。声明最后说，通过这一次行程，副国务卿将重申美国致力同盟友和伙伴合作，促进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务院通常用上述的言辞来回击中共日益强硬的行为，这个将是谢尔曼在不到两个月之内的第二次访问亚洲。他在5月底和6月初结束了对印尼、柬埔寨和泰国的访问，不过他这两次行程都没有包括北京。星期三，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谢尔曼将在下周在天津会见中共副外交部长谢锋，为美国国务卿和中共最高层官员会晤铺路。3月，中美两国首次举行外交最高级别的官员会晤，在中方无预警的高调攻击下，双方谈判不欢而散。南早还说，拜登政府分管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坎贝尔 Kurt Campbell 正是为一份评估做最后的准备， 这份评估将为美国政府未来的政策方向提供建议。在坎贝尔的评估之后，双方是时候接触一下，了解一下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了。消息人士说，南华早报这个消息随后被中国大陆的新闻门户网站大量转发。中共官方星期四亦再度放软，中共在川普时期为平息美中贸易战，在2020年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在星期五同成员国讨论下一阶段的大流行起源调查。在星期四会议前的发布中，他呼吁北京政府提供透明的疫情资讯，并且分享关于冠状病毒起源的原始数据。谭德赛称，在这个新阶段，他希望中方能够更充分地合作，并称在调查过程的早期，当局在该领域存在透明度问题。我们要求中方透明、公开和合作，尤其是在我们要求的大流行初期原始数据信息领域。谭德赛称，他认为实验室事故时有发生，而且很常见。我认为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指出，如果北京想要排除冠状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理论，外界需要获得更多疫情初期的原始信息才能够进行调查。在今年年初，世卫和北京政府挑选的专家小组发布了调查结果。调查称，冠状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中逃脱。该份报告被国际指控为由中共操控完成，引发抨击。在报告发布后，谭德赛出面质疑报告，称其调查的结果缺乏充分证据和依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星期四表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星期五7月16号开始。路透社7月15号报道，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始在即，目前主要涉及发电行业作为碳排放权交易，后续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高排放行业亦将陆续跟上。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计划初期将涉及电力产业的2225间公司。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计算，上述公司碳排放规模高达全球1/7。中国星期五7月16号启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计划，目的是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按照该交易计划，发电厂和工厂等排放二氧化碳的实体将被分配一年可排放的固定配额，他们可以买卖这些配额，排放者将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控制和减少排放，并将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配额释放到市场买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中国拟定的交易计划，发电厂、工厂等碳排放实体企业一年将有固定配额的碳排放量，这些业者可以选择购买更多的配额，或者是售出用不完的配额。接着下来3至5年内，中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将会逐步开放至其他领域。明年先计划将水泥、铝及钢铁业纳入，跟住是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及国内航空等。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文在宣布这个计划时强调，这个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一旦启动后，中国碳市场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同时，中共官方亦可以就此加强对碳排放量的数据管理。彭博报道，有分析师表示，由于碳排放过剩可以交易买卖，咁亦意味着一些污染过多的发电厂，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其他企业剩余的碳排放量，咁样呢啲企业就唔会有减少排放的意愿。目前仍唔清楚中国每公吨碳排放配额的定价，不过从中国前两年的地区试点计划价格来看，全国市场平均价格预计为6.18至7.73美元，远低于欧洲、英国碳权交易市场的价格。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